各位听众，随着中国政府新冠清零政策解封，2023年的农历新年是新冠疫情爆发3年以来首个旅行限制大幅松绑的春节。因为疫情而中断3年的两岸小三通，也在中国大陆春运启动的同时有限度重启。相关谈判遇到的困难，折射出曾令台海两岸关系热络发展的大三通如今面对的困局。如果说新冠防疫明显加剧了两岸通航阻碍的话，北京不断对台湾进口产品发布禁令，也令两岸通商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邀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先生，为我们盘点两岸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的经贸往来。李纯先生您好，首先台海两岸的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呢，是春节的时候呢，这个台海两岸的小三通是否能随着中国这个防疫政策解封而复航。谈判解封的这个路程好像不是很顺当，相关政界表面上看还是防疫，但这是不是唯一的原因呢？困难是不是也反映着两岸目前比较微妙的关系呢？
台湾现在对中国的开放政策就是基本上是比照西方主要国家包含日韩目前的做法。目前官方的理由当然是以防疫为主啦。那这个防疫其实也不在于说是单纯的因为中国确诊人数就是疫情爆发的原因。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是因为现在的资讯非常的不透明。所以我们对现在目前中国整个疫情爆发的情况，包含了就是大家确诊率啊，接下来的预测啦，特别是重症甚至死亡的人数，好，目前中方所提供的资讯是没有办法做一个评断来了解它的严重程度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台湾对于从中国入境的旅客采取了一个比较严格的防疫做法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关于这一点，也许随着未来假设譬如说中方在这个资讯的提供上能够更充分，那也当然也加上说中国的疫情可能在中国的这个农历年过后会趋缓啊，我相信台湾也会观察，然后也是可能跟各国做法类似啊，就是会逐渐的松绑。当然你刚才问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台湾因为现在两岸这个形势会不会采取一个相对比较不友善的做法啊，那这一点我们退一步来看，目前两岸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往来跟流动上面，其实主要的限制其实不是来自台湾，而是来自北京方面。就是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呢，中国就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对中国人民来台湾特别是观光旅游的限制。那截至目前为止，这样子的限制其实都没有松绑，所以基本上中国大陆的旅行团是没有办法前来台湾的。那他们没有办法前来台湾的原因，其实不在台湾不欢迎他们，其实是在于他们在中国那边就拿不到这个所谓入台证。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跟其他国家比较不一样，他入境要签证，他的人民出国也需要许可。那他是用这个出国许可，就是所谓入台证的这个控管的方式啊，导致说大部分旅行团现在都没有办法成行。这是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好像这个双边的人往来好显著下降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当然第二个原因就是2020年后爆发的这个疫情了。
台海两岸呢，从2008年起实现所谓的三通，也就是通航、通商、通邮。我们刚才谈到了通航方面遇到的问题，那么在通商方面好像近些年也出现不少的困难，就只是去年2022年的12月啊，北京就先后出台了一些措施，暂停进口台湾的水产品啊，还有酒类，还有不少商家的食品进口。在此之前还有凤梨等其他的水果，就是农产品。这些禁令对台湾的经济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目前为止，这些中国的禁令产生实际上面的影响是远远低过在心理上面引发大家的关切的程度。也就是说，因为台湾本来就不是一个农业出口的国家，农产品出口大概占我们整个对中国出口的1%而已。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天中国把全部台湾的农产品出口都禁止，那大概对我们的出口影响是1%。 所以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看，1% 的这个损失其实对经济上面的影响会是非常有限的，更何况那现在其实还不到这个最坏经济，那但是它产生的对台湾内部的一种心理上面的震撼是超过这个1% 的影响的。那这个震撼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的企业都会担心说，那下一个被制裁的对象是谁。那在台湾的政治上面当然就引发了这个，特别是反对党质疑政府无力处理两岸的紧张关系，导致我们的企业实际上已经有农产品被禁了，那也让很多其他非农产品的部门也担心未来会不会也面对类似的这种制裁的问题。那当然这些都是假设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产品譬如说这个液晶显示器出口大陆还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呢大家就会很自然的把农产品的经验延伸到对其他产品的这个担心上来。好，所以总之就是如果我们再谈是影响层次的话，那么它对大家心理上面的这种不确定感的影响实际上是远远大过实际的真正的经济上面的影响的。好，更重要的是其实就如同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好，经济制裁通常达到的效果都是在初期阶段，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这些被管制的产品它没有办法找到替代的市场。那一旦这些产品有替代的市场的话，这些管制或者是禁令的效果就会迅速的下降。那以台湾为例，台湾现在的凤梨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移转到日本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比较先进的国家，虽然历经了一段的调整期，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凤梨的出口慢慢的回到原来的比例，那就是一个好的例子。那农产品说实话一般来说比较不容易移转市场，因为它会涉及到一些饮食习惯啊距离的问题，可是对于制造业产品好，那相对来说它要找移转市场的空间跟可能性就会大很多。好，所以目前为止它在这个即便是在这种所谓政治上或心理上的讨论的影响相对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我们对中国大部分出口都还是非农产品了，那他们相对来说会比较有办法去处理假设它被禁止出口。那还有带来正面的效益，正面的效果就是说会让我们的企业有更多的警觉心，所以呢他们比较主动的愿意去分散市场，要降低对中国的出口的集中问题。那过去台湾其实政府一直在警告这些企业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啦，好等等，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市场很大，然后商机很高，利润很高，所以在没有发生这些事件之前，其实台湾的企业移转的速度是慢的。那经过这几轮的这个农产品的禁令，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企业的这种警觉，他们比较愿意接受这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样子的问题，好，那也比较愿意加速新的市场的开发。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这几波的这个农产品禁令所带来的一些加速产品市场分散的一个正面的意义。
北京方面不断的释出这种带有一定的威慑性的这种措施，它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没有任何影响吗？这个两岸的经贸往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只是一种政治意义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中国目前这个经济胁迫对双方对台湾实际上面的影响非常有限的原因了。因为如果我们看去年的数据，中国大陆加香港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合计在一起我们就说就算视为是出口中国了，中国占了台湾整体出口的 38%， 非常大非常高，而且是单一最大的出口市场。所以理论上如果单纯看这数字，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台湾是暴露在很高的这种经济胁迫的风险之下，因为非常集中。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我们的出口的内容，你就会发现说里面大概有一半是半导体贸易，也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出口，所以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说这个台湾的出口是一种半导体出口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好，这些半导体对中国来说就好像它进口原油一样，是它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原料来源。我们知道像过去几年中国大陆进口的晶片的金额 已经是等于中国进口原油加上粮食的总和。所以我们可以说晶片是中国最大的需要仰赖进口的原料。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如果去把它的这个制裁延伸到台湾出口的晶片的话，那么对它的经济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不只是直接的晶片短缺的影响，它也会加速了现在本来就已经在动摇的投资人的信心，还有就是这个供应链移转的速度嘛。好，我们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富士康去年不是在郑州的厂经过一些因为清零是造成了一些劳工人的一些动乱罢工等等嘛，那已经让苹果啦富士康都想要加速扩散。那我们来想象，如果今天台湾的晶片的出口出现了一些紧张，那必然会让苹果公司让富士康更会加速这个分散来避免这样的风险。好，这是一半的晶片，那剩下的一半里面呢，还有很大一块是比如说机械类的，好，或者是石化的产品。剩下一半的产品里面，集中在中国出口的比重相对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是重要市场，但不是唯一的市场。好，所以总结了，我要讲的就是从我们出口的结构内容来内容的结构来看的话呢，中方要继续扩大这个经济制裁的效果，就是伤台湾的程度可能会低于伤自己的程度。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就是从台湾的角度没有感觉，就是那个压力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当然对他的经济，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假设啦，齁，也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要扩大这个经济制裁，他就会开始出现伤自己比伤台湾还多的情况，所以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迹象说中方会扩大他对台湾总统层面以外的经济制裁的影响。所以我们只能说，你刚才问的问题是假设中国要扩大制裁，那确实可能对他的经济会影响，但是也因为他经济影响很巨大，所以他也可能在决定要扩大的时候会再三的考虑，那目前没有迹象它有这样扩大的可能性。
台商呢是两岸经贸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目前这么复杂的一个政治环境，大陆台商现在处境如何？那些最近几年呢，台湾方面经常提到有台商的大陆投资回流的情况，那这种情况现在处于怎么样的一个是否形成一种规模呢？
台商回流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那当然第一波台商回流的主要的产业别呢，大概会集中在受到美国川普时代的关税制裁的对象上。简单的说，美中台三边过去是一个三角的供应链关系，美国的企业下单给台湾的企业，台湾企业可能生产的地点都移到中国大陆去，然后从中国生产出口美国。当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产品出口美国就要被课征这个贸易战的关税的时候，那当然这个供应链就会开始重新思考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移转到一个不用付关税的地方。那这个移转最立即可行的当然就是台湾，因为大部分在中国生产的台湾企业，譬如说鸿海或者是像广达电脑，他们在台湾都还有一定的厂房基地，所以他们恢复在台湾的生产的速度会很快，他不需要再去另外买找地啊这些复杂的过程。所以第一波回台湾都是以这种资通讯生产为主的台商。那它反映在什么地方呢？这一些产品过去是台商在中国生产替代工，对不对？那当他们回流之后，就会反映在台湾对美国出口的显著的成长，因为本来是 Made in China 出口美国嘛，现在回流了回来台湾变成 Made in Taiwan 出口美国了。那我给你一个数字就是说美国在经过二十几年之后再度成为台湾第二大出口市场，而且每年的出口成长大概都是10%到20%到30% 的这个幅度。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通常我们在贸易上很不容易看到说一夜之间增加这么多出口了。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台商回流，它是一个证据，把本来在中国生产线移回台湾生产的，那这个幅度其实是一个蛮好可以去凸显这个幅度。当然台湾经济部会有一些数字，我们回来台湾投资了多少千亿台币啦等等的，那也是一个佐证啦。 但是我觉得出口美国的这种大幅成长也是一个很直接的证据。
现在我们是在2023年的年初啊，您认为这一年两岸经贸往来有可能出现什么新的变化吗？就您怎么看两岸经贸往来的这个前景？
我想两岸经贸往来在2023年还是会处在一个持续一种紧张的一种态势下。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台湾接下来马上进入这个总统大选的模式了。过去中国对于这样的一个场合，当然会用各种方式怎么讲，就是不希望台湾做任何的误判，那也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些对中国有利的一些选举的结果出来。所以那现在的执政党民进党，那大家都知道中国其实并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执政党在台湾继续当中作为执政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就我刚才讲说他会大概紧张会是一个主轴啦齁。不过话虽如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在国际上美中好像感觉在2023年会相对的比较多的对话，对抗的程度可能会稍微缓解，取而代之可能是比较多的对话。美国已经讲了，就说所谓这个战略竞争关系不会改变，但是我们要管控这个 unintended， 就是无计划的冲突嘛。那布林肯也那个美国的那个国务卿很快要去访问中国等等。那同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像习近平新年谈话，然后国台办的新主任宋涛的最近的谈话，好像也感觉出来有一些用一些比较柔软的方式来表达的一个倾向。因为习近平在新年谈话里没有特别谈到什么统一啦、两国论啊，或者什么武统这些，他谈的反而是两岸人民怎么相向而行啊等等这些哈。所以有一个观察就是说，中国可能今年会尝试的用一个威吓，但是同时间也是比较有弹性或者相对软化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台湾哈。所以我的预判就是说，虽然两岸会是持续的在一个紧张的大格局下继续互动，但是或许2023年的紧张关系会比去年2022年来的稍微的缓解，大概会是今年两岸互动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先生的采访，盘点两岸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的经贸往来。如果说特朗普任下的中美关税大战曾推动不少台商投资回流的话，李纯先生指出，拜登政府对中国寄出的晶片禁令无疑对台湾对大陆的晶片出口产生影响，也令台商无法接受大陆企业的委托。中国为台湾国际参与设置的种种障碍，令台湾持续被排挤在中国与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形塑的区域贸易互惠往来之外。但李纯先生相信，台湾国会外交近年取得的重要进步应该可以有利于台湾与欧盟经贸关系的改善。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忠实收听，也祝各位听友兔年好运，平安健康。